北约多国被指欧盟启用冻结嘅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美中非洲角力传出中共打算喺加蓬驻军美国。各国义工加入拆墙运动，发起联署行动。洛杉矶华人集会纪念李文亮，为自由发声。超级碗收视创纪录之后，派拉蒙裁员几百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节目开始之前，先嚟一段广告，希望旅游四月带你体验台湾春天嘅美丽美食，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嘅故乡。4月14至23号，希望之声组织嘅十日台湾日本时政文化之旅，不仅系一场与山水嘅相约。亦都系一个重新认识历史嘅现场体验。著名传媒人此班明夫将会参加日本部分嘅五日行程，畅游明治维新同马关条约嘅故地，现场为大家讲解。行程包括两场演讲，以及三场同台侨以及日本政商界嘅交流晚宴。活动将会喺2月18号截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重速。更多细节请参考节目资讯栏。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欧洲安全研究员阿诺德近日指出，俄乌战争以来，北约各国陆续提升军事战备，但社会战备亦都有必要尽快提升。12号晚，欧盟要求持有超过100万欧元俄国遭到冻结资产嘅中央证券保管机构，必须将佢嘅利息收入另行存放，以待欧盟设立可以用嚟援助乌克兰嘅机制。因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盟将会首次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一月警告，世界正由战后过渡至战前时期，局势日益严峻。阿诺德指出，英国当前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安全挑战，需要以全社会模式应对。政府应该向大众明确、坦诚地说明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包括兵员、紧急动员模式、社会各领域以及常规部队、产业与民众如何有效协作等。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同年6月，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威胁，并誓言捍卫北约每一寸领土，此后将旗下多国战斗群的数量加倍。1月上旬，瑞典民防部长波林提到，战争有可能在瑞典境内发生。武装部队总司令巴登进一步指出，所有瑞典人都需要为战争做准备。瑞典民防紧急应变局多年来透过持续更新的网站及发送至每一户住家的手册，向民众详细具体说明一旦危机或者战争来临应该做什么、怎样做。由于乌克兰战争的炮弹需求大增，位于瑞典卡尔斯科加的弹药制造商宣布工厂全日无休，轮班增产弹药。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指出，北约可能在20年内同俄罗斯交战。德国防长佩斯托瑞斯预计俄罗斯可能在5至8年内攻击北约。爱沙尼亚、挪威、波兰等国家的军事和情报单位预计俄罗斯可能在3年内攻击北约。阿诺德提到，几乎所有北约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波兰都在军队招募率、留营率以及吸引专业人才遭遇挑战，无论是几先进的军备都需要有人操作。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波兰武装部队的规模从95000大约增加了1倍到20万，最终目标是总兵力为30万，这样将会使波兰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陆军。泰晤士报记者穆迪认为，波兰正在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欧盟在今个月初通过设置乌克兰机制，以2024至2027年为期，一次列出500亿欧元以协助乌克兰战后重建。当时就提出，如果能够合法动用被冻结在欧盟国家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利息，就会纳入这个机制。目前欧盟和美国、日本等其他7大工业国家一共冻结了大约3000亿欧元的俄国央行资产，其中2000亿欧元在欧盟。 据欧洲动态报道，目前欧洲清算银行已经将这一批冻结资产特别标注投入援助乌克兰的专用基金。未来四年内，这些资产利息可以达到150亿至170亿欧元之间。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 G7 国家就想没收全部境内遭到冻结的俄国央行资产。此外，据 Political 报道说，欧盟首次计划制裁中共及土耳其、印度和塞尔维亚等国家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并购买军民两用产品。欧盟目前正准备制裁四个中国实体，14号欧盟成员国将会就制裁名单达成一致。另外，俄罗斯去年实施了一项新法律，禁止应征入伍者在收到征兵通知之后离开该国。收到征兵通知之后，如果未向军方报到，更将会面临最高30,000卢布的罚款。随后，俄国人再次爆出出逃潮，前往包括欧盟国家、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等申请居留、政治庇护。据韩国先驱报报道，去年在南韩寻求难民身份的俄罗斯人大幅增加，超过5000人提交难民申请，原因几乎都是躲避应征入伍。而中国公民赵锐一年前同俄国国防部签约前往乌克兰战场，月薪$2,700。去年11月，他在战场上打水回营途中被乌克兰军无人机击毙。12号网传乌克兰官媒放出一段赵锐被无人机跟踪击中身亡的最后时刻。但现在俄罗斯传媒不承认他是俄罗斯士兵，还指责他偷人家的短裤、传播性病等。据悉，赵锐的家人到现在亦都收不到俄罗斯官方的阵亡通知书和应该给予的大约30万人民币的抚恤金，而乌军对阵亡雇佣军会及时通知家人，举行隆重葬礼、包来回机票，并颁发荣誉徽章和100万人民币抚恤金。《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去年8月，中非国家加蓬前总统彭哥告诉白宫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他曾经秘密向习近平承诺中共可以在加蓬的大西洋沿岸驻军，但之后不久彭哥政府被推翻。美国官员表示有信心加蓬不会允许中共建立军事设施。当时费纳曾经敦促彭哥收回这项承诺，几个礼拜之后，彭哥被自己的总统卫队推翻，加蓬精锐共和国卫队领袖恩古马就任临时总统。费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恩古马，恩古马表示理解美国对中共的大西洋军事存在感到担忧，而彭哥是口头答应习近平，并非是书面协议。报道指出，美国将大西洋视为战略前沿，并认为中共在那里的永久军事存在对美国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海军基地。美国官员说，中共正展开幕后行动，以确保在非洲大陆西岸建立海军基地。两年多以来，美国也都一直努力说服非洲领导人不给中共海军驻扎大西洋水域的港口。目前为止，还未有一个位于大西洋海岸线的非洲国家和中共签署协议。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警告，中共打算在赤道基内亚建立基地，赤道基内亚政府一直向美国保证不会让中共建造基地。据中共声称，自2000年以来，从非洲西端的毛里塔尼亚到印度洋沿岸的肯亚，中国公司已经在非洲建造大约100个商业港口。但目前只有一个非洲港口建设为可停靠中共船只和部队的固定基地。这个中共基地可以停泊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和美国在非洲最大的基地纳蒙尼军营相距不远。美国官员认为，加蓬不会允许中共解放军长期驻扎并建立中共的军事设施，但因为恩古马政权不透明，仍然要留意北京动向。当一扇门关闭的时候，中共会寻找另一个机会。2024年的除夕夜，拆墙运动发起联署。这项运动的负责人表示，近一年来，由于各国义工和技术人员的加入，拆墙运动取得很大进展，中共的防火墙不倒，联署不结束。 2月9号，拆墙运动公号2官方 X 平台发文表示，身处个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对很多中国网民来讲，他们无法自由地访问全球互联网，而是被中共政府设置的互联网防火墙所阻挡。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限制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阻碍了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为了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互联网审查问题，我们发起了拆墙运动。我们坚信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访问信息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审查和限制。联署倡议当中表示，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你的支持和参与，让我们共同为打破中国互联网防火墙而努力。运动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集体行动，向中共政府表明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信息封锁，并争取恢复网络自由。拆墙运动是2023年3月由乔欣欣最先发起的。三个月之后，乔欣欣在老挝遭到中共跨国拘捕，之后由丹麦的刘栋宁接替乔欣欣继续这项工作。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栋宁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联署活动是大年30那日发起的，义工想到除夕就是除夕。实际上，国内翻墙的人都知道中共的邪恶，他们更想联署签名拆毁中共的防火墙。拆墙运动建立了平台，亦都发展了很多义工参与其中，对怎样拆墙有了更加清晰的架构。他介绍说，一方面是用 VPN 的方式穿墙，另一方面用免翻墙的加密软件或者加密的会议室传导拆墙的知识，例如传播压缩影片，或者通过牧师传导圣经教英文的方式，连带告诉他们中共防火墙的危害。另一方面就是公布建墙的中共高层管理人员的信息，将名单送到各国大使馆，对他们进行制裁，并禁止他们的签证。这些方面我感觉是最有效的。刘栋宁主要负责搜集建墙恶人的信息，他认为搜索了这么长时间，这种方法确实很有效，他呼吁大家一起努力。但是对于哪一日能够拆毁中共防火墙，他们不去预测，因为中共有人说防火墙倒了，中共三日就落台。山东万达广场事件的策划者柴松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他认为拆墙运动做的是实际有意义的事，是对中共能够产生冲击的事，所以这件事的难度很大。柴松认为，由于中共的无神论、洗脑、宣传教育，一开始翻墙民众的抵触很大，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冲击，可能会产生不信任和恐惧，所以需要看一些过渡的内容，好像财经类的，需要一个受益的过程，要坚持一段时间可能才有效果。今年的大年初一2月10号是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四周年，几十名大陆移民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前举行纪念集会，向世人发出争取言论自由、捍卫生命权的呼声。90后安徽人庄英女士在集会上说，中共的宪法规定中国人有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然而在现实当中，她害怕每一种声音，不管声音是大是小，只要你能够发声，她都害怕。庄英从10岁开始在天津街头做小生意，经常被城管人员追赶，经历过无数次打砸抢，形成了习惯性的恐惧，即使在逃到美国之后，一开始在集会上发言，双脚还会不自觉地颤抖，声音亦都在颤抖。但现在几乎每次中领馆前有抗共集会，庄英都会带着孩子前来参与，他的勇气鼓舞了其他集会者，很多人都曾经担心被中领馆影响传回国内，庄英亦都担心过，但现在他已经不再恐惧。庄英说，当你站出来，当你发声的时候，中共就怕你，中共怕你讲出真心话，怕你的说话被人听见，被自由世界听见，这样会暴露他的邪恶。当日主持集会的中国民主党文宣部负责人黄宗伟表示，一个李文亮医生都让中共害怕到这种程度，当我们所有人都站出来的时候，中共就直接崩塌了。 嚟自江苏嘅刘广贤喺发言当中话，佢从九评共产党书中睇到，中共喺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一系列人权灾难之中，迫害死咗近8000万中国人。中共嘅镰刀从未停止收割，法律形同虚设，完全成为咗对付老百姓嘅武器。对于呢一啲华人大年初一到中领馆前抗议，中国民主党总部常务副主席戒立健认为，中共不倒台，中国人过年亦不会有一点儿快乐，因为中共一直喺度残害中国人，残害意见人士、维权者同信仰团体，扼杀言论自由。每一次过年，我哋嘅心情都系沉重噶。戒立健仲表示，佢希望更多华人认清中共，同佢切割，我哋一齐吹响哨音，迎接中国嘅黎明。12号派拉蒙全球公司啱啱宣布 CBS 创下超级碗收视率纪录。13号该公司行政总裁巴基什就表示将会解雇几百名员工。CNBC 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派拉蒙将会裁员大约800人，大约占员工总数的 3%。 截至2022年，派拉蒙全球拥有大约24500名全职和兼职员工，受影响的员工会收到通知。巴基什在报告当中说，这些调整将会有助于我们巩固优势，并实施未来一年的战略愿景，我坚信我们有很多值得兴奋的事情。派拉蒙全球拥有多种资产，包括 CBS、 派拉蒙影业、 Pluto TV、 派拉蒙 Plus 以及尼克儿童频道、 BET 等有线电视网。今次裁员正值这一家媒体公司考虑并购方案。派拉蒙环球公司近几个月和 Skydance Media 和华纳兄弟探索频道展开早期合并谈判。该媒体公司上个月在一份内部备忘录当中警告员工即将削减开支。派拉蒙 Plus 串流服务每季都持续亏损，这个平台第三季亏损 2.38 亿美元。CBS 的第58届超级碗转播是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估计有 1.234 亿人在所有平台上观看。据研究公司 Guideline 的数据，CBS 超级碗每30秒的广告平均收费达到650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由于坎萨斯城酋长队和三藩市49人队之间的比赛进入加时赛，该网络获得几千万美元的额外收入。2024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和传媒公司开始了新一轮裁员计划。1月10号，亚马逊将会在他的串流媒体和工作室业务当中裁撤几百名员工，并将裁员期限延长至2024年。1月11号，华特迪士尼旗下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在完成一些节目的制作之后，准备裁撤超出需要的员工。8号，贝尔传媒的母公司贝尔加拿大电讯宣布裁员 9%， 并出售103个地方广播站当中的45个。随后 Bell 传媒公司决定终止多个电视新闻节目，并进行其他节目削减。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